第十四回哦，我们看一下在秦可卿的这个丧礼当中，王熙凤怎么样扮演一个女强人的角色去协理宁国府。好，所以我想，《红楼梦》这样一部大书，可能每一个人可能会用自己不同的法门在接近《红楼梦》啊。我用法门是说，其实每一个人，在接近《红楼梦》的时候，可能都有一个自己所熟的主观背景、自己的生长的环境啊、自己的经验，所以切入到《红楼梦》的时候，可能方向都不完全相同。所以过去把《红楼梦》定位的其实是比较窄了。因为透过电影啊、电视这样媒体的一个宣传，总是围绕在宝玉啊、黛玉啊、宝钗这个三角恋爱当中，所以，特别是一般的男性朋友，有时候会觉得《红楼梦》跟我们好像没什么关系，那男生宁可去看《三国演义》或者《水浒传》。可是事实上，我想已经读到第十四回，大家就会发现《红楼梦》里面的东西其实很复杂。它除了谈情的这个部分以外，当然情是它的一个主线，因为这个作者。我想跟《水浒传》跟《三国》很不同的部分，他一直觉得他很牵挂或者惦念的是人的一个真情的东西，所以宝玉的确在这个小说里是一个重点，就是他处处所流露出来就是一个真情啊，他不太去做很多情感上的伪装。那么当然他在这样一个富贵人家也让大家觉得有一点怪怪的啊。那这个怪怪是因为大家其实比较习惯用一个比较伪装出来的礼教在跟人接触，所以宝玉的这个真情常常就会让大家觉得这个人是一个蛮怪异的、不太容易理喻的这样的一个人物。所以我会希望说大家可以看到，除了这个情的描写以外，作者对于人世的透彻的领悟也并不下于三国或者水浒。我们觉得三国里面的人物都在斗心机，在政治上的那种权谋啊，就每个人讲话之间的那种猜测。那水浒其实是一个比较低下层，像一个土匪世界里面的这种关系。那红楼梦其实他是懂人的，他对人性非常了解，可是在人性了解的同时，他有很多客观的叙述的部分。像我们在十三回看到那个戴荃这个做太监的，你可以看到他的那种讲话的语气或者嘴脸啊，呼之欲出。那这个对人事太了解了，他才会写出这个部分。可是我想《红楼梦》不同的地方在于，也许他看透了人事，坚持如何在人事当中最后能够有一个真情的把握。我觉得这个是他跟其他的作者蛮不同的部分，就是他很看重这个部分，所以才会使我们觉得宝玉、黛玉他们好像不管如何是这个小说里的重点啊。就是虽然这个小说里面有很多不同的这个方向，所以在第十四回的时候，我刚才提到说，其实我们一段时间都没有看到宝玉或者黛玉了。黛玉因为家里面父亲生病，所以南下。那宝玉其实也很长久，只是偶然现下身，并不是主要的重点，反而是在写王熙凤。啊，再写王熙凤。那么所以有些朋友可能会不习惯，觉得如果我要读一个很抒情的有一点爱情小说的那个调子，可是你刚才在第十三回读到的可能根本不是，而是一个很世故的人事现象。那到第十四回更明显，那第十四回很重要的就是王熙凤接了这个对牌之后，宁国府的对牌，决定要去管理宁国府。